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新唐人新年晚会轰动艺术之都，酷爱中国正统文化已成潮流。2007年1月14日，巡回29个大城市的第四届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到达第五站，也就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蒙特利尔著名的梅桑纳夫剧场上演三场。加拿大艺术之都蒙特利尔的观众对艺术有着独特的鉴赏力，许多观众赞赏晚会色彩绚丽，和谐搭配的服饰散发出的光芒，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快喜悦。男刚女柔的舞蹈表演给人美的感受，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表达了中华传统的道德观念，给人以良好的启迪。富有功底的优美歌喉沁人心肺，许多观众表示他们感受到了更深的内涵，更有观众表示看后有一种表达不出来的特别的感受，仿佛新的生命在复苏。
It's a show that not only entertains, but it inspires you to learn and open your eyes.
观众林太太的感受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她说，晚会节目表达的是非常古老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恰恰是最美好的部分。在当今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些东西。这些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我想今天晚上的节目会拨动很多人的记忆，再次将这些古老的最珍贵的东西带回我们的生活之中。目前在世界各地，酷爱中国正统文化已经成了一股潮流。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泼妇变成了善妇，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来信。我们村的秋香原先是一个打八街骂四邻的泼妇，如果有谁惹着她了，轻则破口大骂，重则大打出手，是个没人敢碰没人敢惹的人。有一次，一个街坊背地里说了他的坏话，被他知道了，他当即找上门去，进屋不由分说，挥拳就打，还咬了对方一口，把人家脸上的肉差点咬掉一块，打到鲜血直流，他才罢休。村里的人背地里都叫他惹不起。但自从2005年秋，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简直是变了一个人，一改过去那蛮横撒泼的脾气，开始修起了真善忍。丈夫和女儿也随他一起走上了修炼的路，一家人从此和和睦睦。全村人目睹秋香的变化，纷纷议论，原来法轮功的真善忍这么奇效啊，连秋香那样惹不起的人都变了。原来电视里都是在给法轮功造谣呢，要是都学法轮功，这社会哪儿还有坏人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监狱服刑人员的光明选择。自从1999年7月20日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湖北秦段口监狱一直在充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角色，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然而在这样严酷的邪恶环境中，从2001年至今，和法轮功学员相处过的很多服刑犯人开始学练法轮大法。其中罗文涛就是2006年第一个公开表示学练法轮功的服刑人员。罗文涛，男，武汉市硚口区人，因盗窃入狱，被关押在湖北秦段口监狱六分监区。在监狱中，他通过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认识到应该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人，修心向善，于是他开始修炼法轮功。罗文涛在学法时，将背下来的师父经文抄写在纸上，被恶警抄监时查出，后关入众管队迫害。众管队是监狱最黑暗的地方。在迫害法轮功的几年中，众管队曾经严酷迫害过法轮功学员黄方彪、周建武、胡志刚等人。尤其是2006年4月将周建刚迫害至半身瘫痪，目前第六七颈椎处骨折，除眼睛和嘴巴能动，其他部位均失去知觉，不能自理。在众管队，罗文涛告诉恶警，他现在正式学练法轮大法了，一有时间就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每一个众管队的服刑人员要牢记这九个字是救命的真经。恶警阻止他学法轮大法，他就理直气壮地说，非学不可，我如果不学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做个好人，出狱后还会犯法坐牢的。在他被众管了几个月之后，恶警想要他写所谓思想认识和悔过书之类保证不学练法轮大法的材料，才肯放他回原队。他严肃地表示，学大法没有错，拒绝写任何保证。在人类的历史上，任何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现在在大陆监狱，很多服刑犯人三退，也就是退队、退团、退党，并学练法轮大法，证实了正信的力量能使人心向善，暴力与血腥恰恰是中共邪党虚弱和垂死挣扎的表现，同时也预示着邪党的即将灭亡。
平静的教室沸腾起来了。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高中学生的来信。今天是我上高中以来最高兴的一天，这样的好心情都归功于那不同凡响的一堂课。 在以往的课上大多是老师讲，同学们鸦雀无声地听，而在今天的那节课上，老师刚入话题，同学们就纷纷主动和老师辩论起来，举证、反驳、分析、推理，越说越兴奋，而老师却无言以对。事情是这样的，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照旧夹着课本走进教室，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起来。教学内容是上节课的延续，同学们只是听着，没有什么反应。这时老师话题一转，说：我们现在讲科学，相信科学，我看法轮功就不讲科学。他话音刚落，一个同学就站起来说：老师，你说的不对，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另一个同学也说：对，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刘思颖严重烧伤，还缠上厚厚的纱布，这不符合医学常识。又有一个同学接过话说：我也知道自焚是假的，王进东全身烧伤，放在腿中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这太假了。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补充着，你一言我一语，这时平静的教室沸腾起来了。这个说自焚的镜头里还能看到一个警察当场把那个所谓自焚的妇女打死了，那个说刘思颖喉管被切开了还能清楚响亮地讲话唱歌，这不奇怪吗？最后大家都说天安门自焚疑点多，天安门自焚早有安排，不是法轮功干的，光碟我们都看了，真相我们知道。老师问：光碟哪来的？同学们都说是有人送到家门口的，小传单小资料我们也经常看，法轮功的事情我们知道很多很多。这时全班有多半人参与到议论中，教室里又掀起了一阵小高潮。有的说：我看法轮功肯定能祛病健身，要不怎么能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亿多人练呢？还有的说：听说大陆监狱迫害死很多法轮功学员，真善忍有什么不好呢？老师谈的这个话题再也无法按着他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继续下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了真相，再也不会被中共的媒体欺骗了。我们有了充分的证据、理由和老师讲理，老师无法辩驳，最后他只好说：我也只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老师的想法做法代替不了你们。看到了这精彩的场面，我心里只感到痛快，真痛快。我们在中国大陆从小到大都接受着中共一言堂式的宣传和教育，语文课、政治思想课、历史课等中共编造的假东西无时无处不再向我们灌输、强制洗脑。以往同学们因为不明真相都顺从着，然而现在随着揭露中共本质的《九评共产党》一书越传越广，目前已经有1700万国人都觉醒了，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们学生也了解了真相，清醒了，能够独立思考了，不再被动地接受那些邪恶的谎言。现在一个班能如此，我想慢慢的，每个大学、中学、小学，所有人都会知道真相，大家都会抛弃假恶报，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
89名仗义街坊为7旬老太鸣冤。下面请听一封北京来信。2006年10月26日，我们的街坊白老太太因为练法轮功，被北京国安和空军装备技术研究院家属委员会的坏人给绑架了。消息传来，街坊们都很气愤。不少人确实知道白老太太修炼法轮功，可我们更加知道她在练功前全身都是病， 身体都拿不起个儿来，整天让人伺候着。可是他自打练法轮功后，眼瞅着身体越来越好，原单位的领导都说，这个药罐子怎么不报销医药费了？白老太太原名叫白玉芳，已经72岁了，家里有5口人，包括年近80、身体多病的老伴儿。白老太每天从早到晚洗衣做饭照顾老伴儿。她被国安绑架，街坊四邻都觉得荒唐，这样的老太太怎么就违法了？我们真不明白她老人家违的是哪家的法。那些人不仅把人给绑架了，还把人家的家给抄了，其理由说是练法轮功是头目，还有在农贸市场买菜时给人看反动宣传品。街坊们议论纷纷，说给人看反动宣传品，什么叫反动宣传品啊？是不是那个9瓶共产党啊？现在满大街都是，中国人还有几个不知道的？不是说言论自由吗？宪法都写着言论自由，共产党都烂成那样了，你看那些党官还找得出来好东西吗？怎么就不敢让人说说呢？白老太已经是72岁的人了，要有个好歹，你们谁能负得了责任？我们是白老太太的亲属、邻居、友人，在此我们89人强烈抗议北京国安的非法抄家绑架，特别是正在实施的非法拘禁行为，并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非法绑架白老太太的责任人是空军装备技术研究院居委会党支书记吕享福、委员殷和。为免遭现在的邪党迫害，我们暂时不署名，只表达心声。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行善积德，改向延寿。清朝时，望江有个倪老翁，他就是倪莲舫的父亲。倪老翁曾经客居金陵，金陵有个星象术士，看相非常准确，百无一失。这个相士见了倪老翁后，说他气色暗悔，不出一个月就会寿终，催促他赶快回家安排后事，晚了就来不及了。倪老翁听后闷闷不乐，便急忙雇了一艘船往家赶。晚上走到芜湖的时候，倪老翁登上岸去，四处望望，忽然发现有一个女子抱着婴儿站在江边哭泣，想要投江自尽。倪老翁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寻短见呢？女子擦着眼泪说，我的丈夫好赌成性，昨天赌输了很多钱，准备将我卖给赌徒。我实在难以舍弃年迈的公婆，也难以抛下幼小的孩子，想来想去还是一死了之吧。倪老翁问，卖了多少钱？女子说20两。倪老翁说，这是小事儿，你赶快抱着孩子回家吧，明早我拿钱给你丈夫还债就可以了。女子犹豫着不敢相信，倪老翁就指着江水发誓，又详细打听记下了女子的住处，女子这才哭着叩谢离去。倪老翁回到船上后，没有让船家解开缆绳赶路，而是停留了一晚，在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上银子寻访那个女子的家。找到后，那女子喜出望外，告诉公婆说，这就是我在江边遇到的那位善人呢。倪老翁让把那些赌徒都找了来， 替女子的丈夫还清了赌债，并且训诫他们以后不要再和这个女子的丈夫赌钱了，以免让他们家庭破裂，夫妻分离。面对尼老翁的善心，那些赌徒都深受感动，应声答应了。尼老翁又拿出30两银子给了女子的丈夫，说这些钱给你，可以稍微维持一下生计，你以后好好做人，一家人就不会再受饥冻之苦。你的妻子非常贤惠孝顺，你应当爱护和敬重她，不嫌冒昧的话，我愿意收她为义女。我经常从这里往返，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一定会来探望你们，缺什么我会帮助你们的。一家人听后大喜过望，都跪拜磕头感谢恩公。从此以后，尼老翁每次路过芜湖都会来探望这家人。这家的丈夫从此戒掉了毒瘾，对妻子和孩子也很好，家境也慢慢富裕起来了。一晃一年过去了，尼老翁再次到金陵拜访那位相士，责问他为什么他的预言根本就不灵验呢？相士一见尼老翁就惊奇地说道，你的面相怎么变了？现在你满脸的阴德纹，不但寿命延长了，而且后福无量啊，并且问他自从上次分别以后到底做了什么积德的好事儿。尼老翁茫然不知所以，想来想去，可能就是在芜湖边上救了那位想要投江自杀的女子吧。尼老翁因为一个善念而救活了多条人命，保全了一个家庭，他因此而积德并延长了寿命，又过了12年才寿终，享高寿80多岁。
念佛受益。古今中外，因为诚心念佛信佛而受益的人不胜枚举。东魏时期，有个定州人孙敬德信奉佛教，造了一尊观音像供奉在家里。后来他被坏人诬陷，打入牢狱，在严刑拷打下被迫认罪，被判了死刑。在狱中，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僧人教他要念诵1000遍救生观世音。他醒来后立即开始虔诚的念诵，当他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他已经念满了1000遍，还在心里默念。行刑时，他觉得刀砍在脖子上并不很疼，也没有流血，皮肤也没破，但是屠刀却断为3段，3次换刀都是那样。行刑的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监斩官只好下令停止行刑，并报告朝廷。当时的朝廷丞相高欢立即上表，请求皇上免去了孙敬德的死罪，放回家去。孙敬德回到家里，敬拜家中的观音像时，发现观音菩萨像的颈部有3道刀印，他悟到是观音替他受了难，感激得泪流满面，向观音叩谢不已。因为这件事情，朝廷还下令誊写了观音经，称为高王观音经。从晋朝、宋朝、梁朝以来，因为诚心念诵观音、地藏、弥勒、弥陀名号而得救的人不计其数。这让我们联想到现在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劝告人们，如果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吉祥与益处。例如有重病的人念了那句话，重病得到痊愈，突然遇到车祸或其他灾难的人念了那句话，而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或从此办事顺利，或从此家庭和顺等等。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这类的事情，只要虔诚持之以恒，总是有益无害的。古今都是一个道理，都体现了神佛的慈悲和无边的法力。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化干戈为玉帛。当两个人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呢？让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个心灵故事。一个牧场主养了许多羊，他的邻居是个猎户，院子里养了一群凶猛的猎狗。这些猎狗经常跳过栅栏袭击牧场主的小羊羔。牧场主几次请猎户把狗关好，但猎户不以为然，口头上答应，可没过几天，他家的猎狗又跳进牧场横冲直撞，咬伤了好几只小羊。忍无可忍的牧场主找到了镇上的法官，请他来评理。听了牧场主的控诉，法官说，我可以处罚那个猎户，也可以发布法令让他把狗锁起来，但这样一来，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你是愿意和敌人做邻居呢，还是愿意和朋友做邻居？当然是和朋友做邻居，牧场主说。法官说，那好，我给你出个主意，按我说的去做，不但可以保证你的羊群不再受骚扰，还会为你赢得一个友好的邻居。法官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牧场主连连点头。一到家，牧场主就按照法官说的挑选了三只最可爱的小羊羔，送给猎户的三个儿子。看到洁白温顺的小羊羔，孩子们如获至宝，每天放学都要在院子里和小羊羔玩耍嬉戏。因为怕猎狗伤害到儿子们心爱的小羊羔，猎户做了个大铁笼，把狗结结实实地锁了起来。从此，牧场主的羊群再也没有受到骚扰。为了答谢牧场主的好意，猎户开始送各种野味给他，牧场主也不时用羊奶酪回赠给猎户，两人渐渐地成了好朋友。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如果你和朋友发生矛盾，你会用以恶制恶的方式来讨回公道呢？还是以德报怨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广结善缘呢？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远古的飞机模型挑战进化论。1879年，英籍考古学家维斯在埃及东北部沙漠中的阿比达斯古庙遗址中发现了和现代的飞机形状极其相似的浮雕，雕像中含有一系列类似的飞行物体，还有的形状像今天的直升机、潜艇或飞船，甚至还有 UFO。 这些浮雕具有3000年的历史了。人类的第一架飞机是在1903年制造出来的，可奇怪的是，早在3000年前的古埃及壁画中就出现了飞机模型。1898年，有人在埃及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墓中发现了一个和现代飞机极为相似的模型，是用当时古埃及盛产的小无花果树木制成的。这个模型目前存放在开罗古物博物馆。1969年，考古学家卡里尔·弥沙博士在这个博物馆的古代遗物仓库里发现了许多飞鸟一样的模型。这些模型除了头有些像鸟外，都有一对平展的翅膀，一个平卧的机体，尾部有垂直的尾翼，下面还有脱落的水平尾翼的痕迹，跟现在的单翼飞机非常相似。更令人称奇的是，在南美洲也发现了一些和古埃及飞机模型极为相似的飞机模型。南美的一个国家出土了一个用黄金铸造的古代飞机模型，跟现代的 B-52 型轰炸机十分相像。 据科学家们分析，这架飞机的模型不但设计精巧，而且具有飞行性能。对于很多超出现代人类文明历史的古代科技遗产，用进化论的理论根本就解释不了。有许多大胆的科学家提出了史前文明的理论，认为人类的文明不是进化来的，而是周期性发展的。人类的文明曾经遭到多次毁灭性打击，之后只有少数人存活，并遗留了一些上一次的文明，过着原始生活，又逐渐地进入新的文明，然后又走向毁灭。对于史前文明，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并指出，其实不只是气功是久远年代留下来的，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都是史前遗留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站在常人的角度去研究它，去认识它，怎么也研究不明白的。站在常人这个层次、这个角度、这个思想境界中，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